半导体不是只有护国神山，想投资真正的隐形英雄，力争上游就对了。国内首档锁定全球半导体上游设备与材料厂的 ETF， 中信上游半导体，股票代号00941，带你与科技王者中的王者同行，指导半导体核心财富。2月26到3月1号称王募集，申购速洽中国信托投信与全台各大证券商。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谁愿意剃光头谁留下，我们会给那个人2亿美金拍20部电影。我真的会去剃光头、
我会剃。
大妈好同事，一起八卦世界大小事。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民国113年2月1日星期四所录制的大妈好同事第30集，我是主持人金童，
我是固定来宾温。
为什么你会把自己主动升级成固定来宾呢？
因为已经连续两集了，那我想可能就是这个意思。
对，因为玉女她本来是说过几天就回来嘛，不过事到如今我看她应该是初二初三才回来。我觉得她这样也是蛮奇怪，因为大家不是通常都会抢除夕吗？那我不知道她初二初三是回来什么意思的，所以我觉得他要为这样子一个事件做点负责，好不好？就以后主持人就给你当了。
所以是因为没有其他的竞选者？
哦，没有啦，你要叫你那些校友来听啦。
哦、oh, ，
如果集合你我力量的话，应该是会蛮不错的。好了，我觉得我们今天也是要讲一个算是最近蛮大的一个事情吧。今天是由你来说这件事吗？
哎，这个蛮国际化的，可以给美国跟加拿大的听众听，
对不对？我跟你讲，我有备而来，我真的是有照这个研究数据端菜给大家吃，
但完全讲中文，哎，这样可以吗？
他们应该就是原本都是中文语系，就国外中文语系。哎，但是我觉得我们在这之前可以先跟大家聊一下最近到底在干什么，毕竟也过了一个礼拜，这礼拜做了什么事情？
我今天有去参加一个蛮特别的活动，就有点类似濒死体验的那种，就是会让你体验死亡的感觉。他会刚开始就先寄给你一封信，然后就是说如果你就是有一趟旅程但是你不会再回来了，然后你只能写一封信给一个人，你会写给谁，然后50个字以内你会写什么。
他的信是怎么样？是寄到你家吗？
他的信就是一封就是一个活动的网站。
哦、oh, oh,
然后我就是写完以后、okay. 他说我们可以帮你寄送，就需要吗？然后就没有寄送这样。
那如果你按要的话，他真的会把一个信寄到你家来？
对啊，你就写你就是写你要寄给的那个人的 email 或者手机还是什么，可能就会发到他的手机吧。
我貌似是知道你在讲什么活动，因为我以前应该有收到他们家的 email 过一些合作信件。
但你都没有去过？
他们没有给钱。
对，我们这次也是去体验看看。
整体下来你觉得？
我觉得，但我 不太准耶，因为我们这几个朋友就是本来就是很容易就哭的那种。
哦，对啊，我感觉是耶。
而且我感觉你又特别容易出戏。
我很容易出戏，我真的非常容易出戏。我就连看电影我都不会有太大的感觉，因为我就觉得这就是好莱坞的导演拍的，然后后面有人到镜头在拍、然后一切都已经写好了。很常就是譬如说去电影院看电影，我身边的朋友他们就是在椅子上跳来跳去，可能看到的是一些很紧张的动作场面，然后或者是一些恐怖电影大家会跳，那我都不会有感觉。
你完全不会怕或是觉得很入戏这种？
对，我觉得这跟我们上一集讨论到的议题是有正相关的，就是因为我是一个
恶人。
恶人啊。然后情绪完全没有。你有没有觉得有时候是不是恶人并没有什么太多情绪？
对，
好像是耶。
但恶人蛮爱这样笑的啊，恶人蛮会笑的啊。
你说哪一种？哈哈
就那种坏人不都哈哈哈，就那种啊，就会笑啊。
哦，可是我不会这样笑啊。我是因为觉得我对于很多事情，就像我刚刚不是不小心就给你看了那个 IG 上面我平常看到的一些影片，
好恐怖！他刚刚给我看他在看的 Reels， 然后说很好看，是一个人被脚被车撞，然后他去撞到栏杆之类的吧。
怪不得你会说很恐怖，你眼睛是有点问题是不是？你也黄瘦吃哎，你剪片剪太多，
是这样吗？
不是这样，他们欧美的那个房子外面不是都有前庭后院吗？
嗯，
栅栏就围起来，然后他们那个栅栏有一个门就是没有关起来，是往外推的，推到马路上去。
嗯。
然后就有一个小胖弟就骑着脚踏车，然后就撞到那个栅栏，就这样而已啊。
对啊，就撞到栅栏。因为你给我看的影片我都不敢认真看，因为我觉得你都会看那种很血腥的。
你刚脑补了很多元素进去，没有车撞到他。
那你会喜欢看那种就是出意外的瞬间吗？可能有人那个累残这种东西。
哦，那个不爱，因为我每次看到那东西就发生的时候，我蛋蛋会缩起来。你知道，如果你当男生的话，你就可以理解。
这时候你又可以入戏了。
对啊，为什么这时候可以入戏？哦，我知道为什么了，因为这是真的发生的。哦。可是你好莱坞电影那些就是砍砍杀杀，他把那个肠子拉出来咬或什么，那都假的啊。
怎么可以这样？但我爸也可以，我爸他的看剧的那范围他已经看到非常重口味了。我有时候一回家看到那个电视上在播的东西会害怕。
嘿，这让我想到一件事情。
什么？
我问你，你什么时候开始看 A 片的？这个人生的旅途中第一个看 A 片的时间点是什么时候？
国小。
哦，你很小耶。啊，我好像也是，我好像是小，真的很早，应该是小六或小五左右。
但我以前就是用那个 Foxy 啊，你知道 Foxy 吧？
哦，我知道，我知道。
然后
我觉得
想下载一些新歌，然后周杰伦的 MV 点开来，就突然是 A 片。
对对对对对。
我想说看看好了，
因为我们的节目的受众很广 ，Z 世代的朋友们，他们应该不懂什么是 Foxy， 所以我觉得我们要在这边跟他们讲解一下什么是 Foxy。
就是一个非常好用的盗版下载软体。
对对对。然后它上面有一个搜寻 bar， 打入你想要找的东西。然后那个时候就是因为还很流行 MP3 的时代，所以我们就会在上面找一些最 hit 最酷炫的歌。
但我觉得 Foxy 真的不得不说，虽然是不好的啦，但真的非常好用。它还可以下载，因为我家有那种金霸，就那种唱 KTV 的，它可以下载那种完全是比照那 KTV 的那种版本，就无人声的、啊
哦。真的吗？这个我没有想过哎，因为我们家以前也有两台，你们看上面有两个空格，嗯，但是被丢掉，因为没了坏了。早知道我就用那个下载一些周杰伦的歌来唱了。
你只要后面备注打 KTV， 它就会有完全是那种 KTV。版本的，
我们现在就是已经有赚钱了，我们现在会直接去一些钱柜唱歌。再一次声明，我们不支持盗版。
对，小时候不懂事，
对，我们年少无知，那时候才国中而已，我一个礼拜零用钱只有200块。我们没有办法买一些周杰伦的专辑，才会在 Foxy 上面下载盗版。
对，而且这还是有眼镜的，你记得吗？有 Foxy 啊，什么风铃王啊，琉璃仙境哦，
风铃网是看电影，然后琉璃仙境是听音乐。
哇，这个创作者懂蛮多的、哦。
当然，我从小就是接受这些娱乐的耳濡目染之下，现在这么有才华。
可是都盗版的，
都是盗版的、啊，我就不信你都没有去看啦、啊。我觉得现在有非常多听众朋友们应该也都有，包括现在有一些美国或加拿大的，他们原本那个时代可能还没有旅外，他们可能也会用过。
多少都有吧，那么方便、啊、我不相信。而且以前是我们要给钱，他也没有一个平台可以让我们付钱啊。
就你真的只能去唱片行买专辑，
或是去百事达租。
对对对对，
讲出一个好恐怖的字、哦
天哪，你竟然讲得出百事达来。
还有牙艺啊，
还有牙艺影音啊。对啊，而且你知道牙艺影音到后面就可能生意不太好，他一度还卖起樱桃、欸、
对，他会卖很多东西，
卖起农产品耶、欸、不过现在就是都不见了，牙艺影音跟百事达都没有。
我以前好喜欢去百事达哦，我就会一直看那个后面都会写一些剧情大纲。
可是我跟你讲，我觉得百事达当时有个地方很不好。反正百事达好啦，我相信现在 Z 世代七十几年的朋友们应该又听不懂了。反正百事达就是像以前 DVD 租借的店，
对，蓝黄配色。
对，可是我跟你说，我觉得它有一点很不好，就是它有一些榜上面最新最 hit 的电影，它可能就是那家店的可能只有4片，然后都被租光了。
对，
然后就必须要排队。
我真的曾经就是有一阵子不是铁达尼号很红吗？我就很想看，然后它就一直在第一名，都等不到。然后我就还自以为聪明，我就自己去比较里面的地方找，然后找到一个铁达尼号，跟我妈说：“妈，有铁达尼号。”然后我们就把它租回家。哇，整部无聊到不行，就是一个纪录片。
哦，那是假哦，会会会，
铁达尼号的纪录片，然后就每个船员出来说，哦，我当时啊，在那个地方啊，怎样怎样。
那个时代很多这种事情，就是当时最棒的电影是最流行，可能院线刚下档出 DVD， 然后但是他那个片没了，你会看他后面的排名有一些名字很像很像的，然后你就是租回去发现，不对，
我还自以为聪明，想说哇，就在这里啊，我妈也没发现，然后一回去真的好难看哦。
哥，你知不知道其实 Netflix 一开始也是做录影带租借的？
你说他也是有实体店？
他没有实体店，但你知道这件事吗？
我不知道，
因为最开始的时候，百事达他其实是租那个 VHS 的那种录影带。你知道吗？
天哪，现在好像一个什么桥下说故事的老人、
啊。然后他们迟迟不想要就是进军到 DVD 界，因为他们有那个包袱，他们的背后有很多很多录影带。然后 Netflix 就趁机就是加入这个行列，但是他的运作手法跟百事达不太一样。嗯，他是 你在网络上面就逛他们的网页，然后选你要看的片，他们会把 DVD 寄到你家。
哦、
但后来会成功是因为他后来推出吃到饱，就是你每个月付多少订阅费、你就可以去选 DVD 看。
哦、那还不错。
然后后来他就慢慢把百视达打败，所以我们现在百视达还有牙艺影音才纷纷消失。这也是为什么牙艺影音到后面在卖农产品。
我还在牙艺影音有一阵子还在开始在卖爆米花。
你知道玉女她以前在牙艺影音上过班呢、欸。
真的、
哦、所以我才印象这么深，就是他们有在卖樱桃。
我以前超想去这种就是 DVD 店上班的。
我也会想去耶、欸、
因为我觉得好闲哦、喔、
我觉得。那你有没有想说要在那个电影院打过工？
也有。
嗯，因为我就是小时候有看过那个电影，可能是院线片，我有看到他们那些工读生都会坐在影厅里面看耶、欸、
他们好像真的都可以看。
反正我跟你说，玉女她那时候在牙艺影音里面当工读生好像也才两个礼拜、欸、
怎么那么短。
或者说这就是千金的命，千金做事都做不久。因为他不缺钱，他不需要持之以恒做下去。
可是那应该蛮轻松的啊。
蛮轻松的，就整天看到他拿那个盒子然后扣光碟进去啊。
那只觉得无聊。
他不缺钱，重点、oh. 他不需要为五斗米折腰，
就会没有动力啊。
对，他不需要准时上班，所以他去两个礼拜他就辞职了。
就是如果你都有钱了就没有这个工作的动力，你会觉得就不要有钱比较好吗？
当然不会啊。谁会这样想？这世界上哪一个人会这样想？
我啊，我曾经这样想过。哎，
你说因为你要赚钱，然后所以你会动起来，缺钱真好。
就是因为我，你有玩过一个游戏，就是那个什么模拟市民，
我很爱，我非常爱。
然后模拟市民，我就是突然发现它有秘籍，然后我就狂打，我就变成一个超有钱的人。以前还要投履历，然后后来我就发现秘籍以后，我就直接家里超多跑车，然后把豪宅盖得超美什么的。但我就真的突然我不知道要做什么。
对，会。然后你就会觉得说，好啦，游戏可以关关了，我现在干嘛？
那时候我是当男生嘛，反正就我要的那个老婆，我要别人家的，我什么都可以拿得到啊。
那就是像我上一集讲的，就是所谓的心中的恶的部分。因为我玩到那个境界的时候，我就会开始让家里面着火啊，然后让一些模拟市民被烧死。
我也会、欸、
你也会吗？
我直接把，
那我看你也不是个好东西吗？
因为已经太有钱了，玩到不知道要玩什么，然后我就开始把那些瓷砖，就是把模拟市民的人关起来，先不让他们上厕所，然后再开始让他们一直煮饭，在那个密闭空间一直狂煮。煮到失火，然后他们就啊嘎嘎嘎，就是这样一直乱叫，那个警消都进不来，因为没有灭火器，然后他们就会被烧死在里面。
你玩的是一代还是二代？
我一二代都有玩。
二代我跟你说，后来有出一个资料片是大学城，你模拟市民里面有一个大学系统，然后我就直接焚烧宿舍、欸、
你现在眼神很变态。
你又来，我每次讲这件事情就在那边给我加油添醋。
你讲这些的时候眼睛在发亮。
你刚刚拿一个盖一个小房间，让人家疯狂煮饭都要被烧死，难道就好哪里去？是不是啊？
对，但我就从那个模拟市民那边就体会，就用一个安慰自己的说法，想说你看如果人生就是这么有钱的话，就真的不知道要干嘛。
你很棒，因为你现在引到这个话题，其实会讲到我们今天要讲的议题。因为 但是我们废话很多，我们讲了十几分钟，现在是怎样？
为了要引到这个话题已经花了20分钟。
可是你没有有意为之吧？你不是有意为之耶、欸、
有一点意识耶、欸、
真的吗？
对啊。
你说那好，我问你现在怎么接到光明会，
就想说哎、欸，是不是你看有钱的人就不知道要干嘛了，就可能会聚在一起。
我跟你说，有钱其实我们这就要讲到阴谋论了。我们先把这个东西记下来好不好？我们现在就是帮大家做个标记，我们待会要聊到有钱人。好，我们现在先从你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新闻开始。
这一阵子呢，就是有一个美国单口的喜剧演员 Cat Williams， 他受邀就是参加一个 podcast 的节目，然后就和主持人就聊了将近3个小时，而且他几乎也是直接把这么长的片长直接上到 YouTube， 就短短10天就突破5000万的观看次数。
而且呢，我还有在网络上面看到他这5000万的听这一集所创造的收益是60万美元，超过1800万的收益，就因为这一集。
那等于直接送他一间房子哎，但他讲的内容真的是蛮劲爆的。这个喜剧演员他是一个元老级的人物啦，就是非常红，所以他就是觉得他没在怕，他今天就是要来讲大实话，就是要来爆料的。然后就爆料了一些也是一样是黑人的演员，也有脱口秀演员的料，然后是跟光明会有关的。
那在这之前，我们是不是先需要跟大家讲解一下什么是光明会呢？因为我们先假设，虽然这个组织真的非常有名，但有没有可能有一些朋友们 们就其实不知道什么叫光明会。
那你知道吗？
他们就最主要是因为那个1776年的时候发起的一个秘密组织，然后当时整个欧洲都非常信宗教，但是光明会一开始在成立的时候，他们认为说应该要讲究的是人权，是自由，而不是迷信于宗教。他们比较像是一个秘密组织啦，然后他们是非常有权力的，包括他们有掌握到那个货币发行权，然后他们还可以策划历史事件。
然后最有名的我看到是有那个卡牌，他们有桌游，然后就有成功的预言到一些很重大的事件，像是什么911攻击这种。
我觉得应该也算阴谋论，就是被我们这个世间的人们就认为说，他在1995年出的那个光明会桌游，因为它里面不是有100张卡牌，然后卡牌上面其实就有记载到一些未来会发生的事情嘛。有很多阴谋论者就认为光明会他们其实有在策划历史事件，
但是我觉得911的那个卡牌就是真的画的就是那样子，就是画两个建筑物，然后一栋飞机，一个飞机飞过去撞到，这样就是很难，有点难说只是刚好。
有很多然后还有讲到南亚大地震、南亚海啸、日本的核灾，然后一直到后面他们被认为是影响美国最大的一个组织，甚至包含美国的钞票上面都印有他们光明会的上帝之眼。
对，这好夸张哦，这真的有吧？不是自己解释的吧？
是真的有，就是在金字塔的顶端，金字塔，好精致哦，金字塔的顶端。然后其实包括像日本的货币也被认为有，因为它有一张货币是好像1000元吧，
真的
哦，有富士山。富士山印在另外一面，然后另外一面就是他们国内的一个伟人，透着光看富士山顶三角形刚好在伟人的眼睛上。
哦，就又变成那个三角形里面有眼睛的 logo 了。
对对对，因为他们最大的象征就是那个 logo 嘛。他们光明会早期这些人啊，就是认为说上帝既然建造了这个世界，可是这个世界还是如此的纷乱，他们因此就去信奉路西法啦。路西法就是撒旦在你知道神界的时候的名字，你知道吗？
我知道路西法。
对，
但我不知道这个他们是信奉这个，
然后他们信路西法，所以就是现在你会看到很多欧美名人啊，他们在 MV 里面会有很多，比如说恶魔或者是撒旦的时候，他们都会认为这些人就是有信奉光明会。像比如说 Lady Gaga MV 还是作品里面有过恶魔，然后比如说像最近的 Doja Cat， 他后来有出一支 MV， 就是他直接是把自己装扮成恶魔的样子，然后那时候有引起很大的风波，又被骂。
就也觉得是光明会是吗？
对，不少阴谋论者就认为光明会是邪教，
但是他们里面的成员都非常大咖。
对，有谁？要不跟大家说一下？
传闻啦，就是有奥巴马、碧昂斯、巴里斯希尔顿，还有巴菲特，就是几乎想得到的那种很有名的都有。
对，他们这些人，像最近的杨紫琼，他妈的多重宇宙。
对。没有他吧，
没有他，只有妈的多种宇宙。就他上台领奖的时候，他也在台上就比了很类似光明会的手势。
对，但他比的是介于杯狗跟那个光明会手势之间。有人说周杰伦也是光明会的，
那我觉得他需要花点钱去割个眼袋。
为什么？
因为你有最近看到他出席一个名牌的活动，然后就是有做记录，有拍他影片，网友就是在那边留言说已经搞不清楚他到底是不是山寨的周杰伦了，
跟那个灌馅饼的那位搞混。
对，他叫什么周炳伦，加周炳伦。因为我觉得他真的跟以前差蛮多的，他老好多耶。
光明会不会管到这个吧？
就是他都已经有才有力，都可以加入光明会了，那他花点钱就割个眼袋会怎么样？
对，就一次，反正就是连那个亚洲的一些大咖都有被传说都有加入光明会这样子。
那我觉得我们台湾应该蛮多富商都有的。
但是我就在想说，会不会这个手势就是他们的业或者什么，就其实没有那个意思，会不会？
没有，可是讲真的，好，假使今天光明会都不存在的话，但是因为有这个舆论在，然后你看那些最厉害、最顶尖的艺人，他们都会比这样的一个手势，就是两只手呈现三角形的手势嘛，或者是直接就是框在眼睛上面，很像那个诠释者之眼，
对，
就是刚说的上帝之眼这样。那我自己就会觉得说，如果我今天是好莱坞的 B 咖，我也会想比啊，
就跟着比，
跟着比。
真的在那个顶端的人可能只有三个，但是大家就跟着比。
对，但大家想说，不行，这我要比，我没有比我输。 又原本是个 B 咖，但是我比上来就是发现他不 B 耶，因为他竟然有进光明会，
而且我觉得会模仿啊，你看每次韩国艺人比一堆那种爱心不同的手势，马上大家就照抄，
还是那其实是东方光明会的手势啊，就是爱心，
你说捏脸爱心
就是非常幼稚，
也走在可爱路线的吧。
好啦，但是我们会讲到这边是因为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东西刚刚又回到那个故事咯。
好难回来、
对，就之前都讲的光明会好像是都市传说一样，不过这一次终于有个演艺人员他出来现身说法。
对，就是刚讲到的这位脱口秀演员 Cat， 他就来讲说就是好莱坞的光明会的一些文化。那他首先就是举例有一个叫做 plant 文化，类似植物啦，就是有点像把有一些黑人明星根本没有实力，但是就是好莱坞刻意培养出来的植物。然后他就举例来说，只要黑人明星愿意穿上裙子，然后挂号，因为白人爱看，就会突然拥有超多的资源。然后就直接点名一个 Kevin Hart， 就是说他这个演员的成功并非偶然，就是因为他本来说他不会穿裙子，但他最后还是在某一个节目上面穿了裙子，之前的作品的票房跟他一穿了裙子之后他演到的真的就是大片。对，那那个时间点就是有网友去看，就真的是从他上了那个节目穿裙子之后开始的。然后还有举例，像他讲了我之后我才发现真的好多黑人的喜剧都一定要让他们扮成女生哦。
哈，这样子这个事情有很严重吗？就是原来光明会的筹码如此的简单哦。
他有解释这是有一个历史，就是跟到他们黑奴的历史有关。就是他说黑奴以前就是因为他们都很壮嘛，然后很大，可是白人他们可能就是会还是会鞭打他们，或者会教他，或是把他们倒吊起来。这个意象就有点像是说，虽然你很壮，你很大一只，但是我今天叫我白人叫你做什么时候，你还是要做，你还是要屈服的这个感觉。所以他们就是会用叫你穿裙子，就是你这么大一个，就那么壮，但是我还是要叫你扮女装，然后你愿意做这件事的话，我就给你资源。
那我现在穿裙子是穿早了，我是不是应该等进军好莱坞再穿裙子？
然后再来第二个是。他就在讲刚刚那个，刚刚讲到那个 Kevin Hart， 就是他就是穿了裙子之后，就是一路就是很顺遂这样子。然后他就说，不然一般的演员都没有先熬过很多年，但他来洛杉矶发展不到一年，就马上有自己的喜剧节目。然后他就是说，他就是和魔鬼签约了。然后就说，这如果不是所谓的那个植物的话，那是什么？然后他就说，五年来每一部别人要找那个 Kevin Hart 拍的片，其实都有先放到他的桌上，只是他就是不想要当一个黑人去演丑角，所以他就不要了。
但我好像也没有太多对诸如此类的影视作品的印象，只有《小姐好白》而已。
绝地奶爸。
绝地奶爸在演什么？
就是他们常有个剧情，就是那种警察要去当卧底抓犯人的时候，可能就要先扮成那种保姆啊，然后来啊，然后都是也都是那种很壮很大的黑人，然后就是会装了一个女装，就是会穿得很像那种老太太的样子。
但你不觉得他们如果扮女装就真的很好看，因为是真的很
反差，
很反差萌啊。譬如说像前一阵子很流行的日本有一个金刚芭比，
绑两边的，
对对对，绑两个辫子，然后他是白人外国人，然后他有胸毛，毛很多，但他会穿那个萝莉的服装，
对，
他那时候也很红啊。就是有没有可能其实只是因为这个东西真的反差之下太萌，那个视觉感太强烈，然后导致我们就很爱看。像你知道那个千禧年那段时间不是很多那种政治不正确的喜剧，但是好笑到爆的那种，小姐好白就是。
对啊，真的很好笑。
你现在是应该不会看到的电影，就是有黑人把自己画白之类的，就不会有这种事情发生。那部就真的非常好笑，他甚至就是荣登我千禧年喜剧电影的第一名。
就是这个 Kevin Hart， 他之前上节目也有说过他绝对不会穿裙子，这好像就变成他们黑人之间有点都觉得穿裙子这件事情是有一点就是在当丑角，然后屈服于某一件事情才会去做的事这样子。然后再来就是玩命光头，就是另外一个演员，就是演玩命光头里面的那个黑人。
玩命关头好吗？关门的关不是光。
玩命关头的这个演员呢，他跟这个爆料的人，他就同时被下了指令，因为光明会邀请他们两位来，然后就说谁愿意剃光头谁留下，我们会给那个人2亿美金拍20部电影。 我真的会去剃光头、欸、
我会剃光、欸、
我会剃耶、欸、
所以其实这个在讲性就是有回到我们刚开始有提到的嘛，会不会五斗米折腰，
这个已经不止五斗米了，这大概是五公吨、欸、
五万斗
五万吨、欸、那个这个爆料的人就没有剃嘛，然后另外一个人就剃了，他就演了玩命关头，然后 他说那时候他们承诺会给他拍20部电影，然后这个爆料的人就问主持人说，你看玩命关头现在第几集了，10，就说还会到20。这让我震惊的是，玩命关头还能拍到20，
这个才是最可怕的地方吧？你知道他做到第10集，我一集都没看过，
到底要拍多久？
所以这10集那个黑人都在吗？
在，
真的假的？
对，那我觉得光明会他们也是蛮说到做到的。那我觉得剃个光头，其实我是可以接受的，因为这个就是一个造型，对我来讲啊，就是一个造型上面的，但他没有逼我要讲出什么话，或是要做什么事情。但他接下来有讲说这个。演玩命关头的人，他的妻子就是也是光明会配给他的，
就是他们有说黑人成员甚至在里面没有办法决定自己的伴侣，就是光明会配好的，
然后会说喜欢配算是有混的，就是白跟黑混血的人给他们，因为他们也不想要他们娶白人，然后也觉得不要再娶黑人的老婆，所以都会找就是混血的给他们这样。
我蛮相信他们那些知道高阶白人里面有很深的这个种族主义耶，
嗯，
我蛮相信的，因为你看川普不也是吗？
对啊，
他很白人至上啊，
一定有的啦。
对，我相信。我觉得这譬如说可以讲到一些脉络，像他们可能很久很久以前就很有名，因为他们一定不是现在才有钱的、啊，他们一定是很久很久就家族里面就有钱，然后可能富整个有过三代，
嗯，
然后一直都把这些资源跟财产就是一直过到后面。可能你以前身边的人就都是那些有钱有势的白人。然后后面可能才有比较多黑人出来或什么的，可是我觉得那个感觉是根深蒂固的、欸、
对啊，所以我觉得这个爆料的人心情可能也有点像看到有一些人去对面赚钱的那种感觉、
嗯、我懂
放弃一些你的坚持之类的，
我觉得应该是很还蛮类似的感觉，
就是好莱坞的黑人直到现在都是被白人操纵摆布，然后一定要有人愿意服从他才能出头，这样子就是这个生态是不断的循环、
嗯、也难怪他们这个点阅会到5000万、欸、
就是可能大家都有怀疑，可是没有听过有人讲的这么直接，就是把人民跟那个事情都点出来，
因为毕竟如果光明会这么厉害到连美国钞票上面都可以有他们的那个上帝权势之眼的话，我觉得他们应该是掌权掌势的蛮广泛的、
嗯、
甚至就是不是有人就是怀疑说整个美国就是有光明会操作的，
对啊，就是任何大事件啊或者什么经济现在怎样全部都他们可以掌控的。
你知道甚至在我们刚刚所提到的那个1995年的桌游里面就有川普的脸吗？
哦，真的，
对，川普后来就当总统，可是我相信川普应该早就在光明会里面了，他们那么有钱，
对啊，但我觉得光明会这样真的要管超多事的，就是连管到黑人要去穿裙子，然后还要保证他拍20部电影，然后还要管到整个美国的大事件，他们也是蛮忙的。
可你有想过一件事情吗？就是当然这个东西已经是因为只能说贫穷真的会限制我们的想象，尤其是我们真的穷到爆像我户头里面现在也没多少钱的那种穷，然后你有办法想象有一件事情，就是像你刚刚所说到模拟市民这件事情，就是你已经秘籍敲下去，你生下来你就含着金汤匙出生，你根本就不愁吃穿，你在接受完教育以后长大以后你要干嘛？你不用努力啊，所以这些人其实后来他们所要赚的就是权力，
嗯，
就像谁郭台铭要出来选总统，
嗯，
因为他那个钱真的啊，拜托他这一
太多
了，他也花10辈子他都花不完，
就是已经不知道要干嘛了，
所以这个时候他们就会开始做一些掌控，我自己觉得啦，
嗯，
掌控世界的事情，他可以开始去左右大部分的穷人，然后或者是控制，是 这也是一个阴谋论耶，就是傀儡政府，
但我觉得这蛮合理的，因为我自己在模拟市民里面当有钱人之后真的就是会想要想一些有的没的，
对，
整个人开始扭曲，我在还没有用秘籍的时候我是有个小家庭的，我就是还会认真去上班啊，两个女儿啊，然后什么就慢慢赚钱，然后有赚到第一笔钱就是换个房子换个车子啊换个什么，等我有那个秘籍的时候，哇，我整个把那家搞得翻天地
真的会啊
啊，因为我就没事做啊，
因为我记得2代啊，好像我不是刚刚有跟你提到说有那个梦幻大学城的那个资料片，然后我把那个整个宿舍就是的人都烧光了以后，他们烧完以后它会自动变成一盅小小的骨灰，
对，
然后那个骨灰是可以卖钱的，
对，我还把它卖掉。
我也是把它卖掉。我叫了很多新生进来，然后大家就烧一烧以后，就是把那个骨灰坛卖掉，然后就可以赚更多钱。
但我不知道他是有 bug 还是怎样，他后来会有鬼魂，你有吗？
而且要看他是怎么过世的，譬如说如果是被烧死的就会是火鬼，然后被溺死的是水鬼、就是他在半夜在家里面移动的时候游荡的时候会留下水渍，所以其实会、
你也太懂了吧。
我那时候很沉迷那款游戏，我想 你现在往我家旁边那个书柜一看，上面什么模拟市民，
真的
对，那个游戏片我还放在书柜上。
我那时候也买超多资料片的。
你也买很多吗？
对，
这样有共通点，我们生命重叠，
就同个年代而已。
对啊。所以其实你有没有很常看到，譬如说像现在很红的鱿鱼游戏，就是这场游戏的整个把持的人其实后面就是有钱人，都是一些富者。然后譬如说像饥饿游戏也是，就是那些观赛的人都是那几区特别有钱的那区出来的人，
这样我就可以理解他们没有那么变态，就有点懂他们的心情了。
可是我觉得很变态耶。
那、你自己还不是这样玩。
是是是，对对，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其实这就是人类的本性，这是有迹可循的。因为我们譬如说，我其实我觉得某种程度上面玩模拟市民就是扮演着上帝的角色。
对啊，
你可以指使里面的人去做任何的事情。那一开始如果你没有钱，你没有秘技的时候，你会很拼命的去赚钱。问题是当你基本的求生条件都满足了以后，你就会开始去找寻一些，
就想要刺激耶。因为那个游戏你已经没有目标，
对，
我就是想要去勾引别人的老公或者是别人的岳父之类的。
所以说来如果把我们的人生对比成是模拟市民的游戏的话，就蛮说得通的，
就蛮合理的。就是我可以控制一个人的生死，然后可以让他大红，也可以让他就什么事都做不了，
否则他们真的也没别的事做了。但是我在这边不是在提倡他们这样的行为，对，我觉得掌控世界真的是很变态啊！我不能这样讲他们，我会被封杀。好，那我们不要讲那个，我们讲到假使我们现在不愁吃穿，我们钱超多，就是你根本就花不完的境界，你觉得你会做什么事？
很好，我很没把握耶。如果我现在讲的话，当然是说有梦想的人之类的，可是我有想到我以前模拟市民那样玩，真的也是会有点无聊，但是应该至少可以先世界各地晃一晃吧。
他们从还是婴儿的时候
就
在各地，而且他们的飞机是私家飞机，他不用抢机票，飞机飞一飞就全家人一起出去，然后全世界各地他们应该该看的都看过了。
那真的只能虐待不然有逼我
哇，我们的世界，我们这两个主持人真的要离职，我们要辞掉这个主持人的角色。
我应该就会到处到世界做公益这样。
可是话说回来啦，应该还是会有不少人是为了理想而奋斗。
你在说谁？有钱人吗？
譬如说伊隆马斯克。
我觉得会想要用钱任性的做一些事啦，
会做一些就是其他人都做不到的事情，然后任我狂任我癫。
马斯克就蛮狂的啊，
他很狂，他就做了很多事情，但他不得不说是真的蛮厉害的。
对啊，
但我们没有要讲那么有深度的东西，因为我们两个是没有深度的人。我好像是耶。好，我就会这样，我会拿这些钱去做一些实验，一些好玩的事情。我可能会盖游乐园。
我刚刚也这样想了。
我会盖游乐园，因为我好爱游乐园。我其实现在都一直在想，如果有一天我有钱的话，我会想要盖一个游乐园，因为我觉得台湾的游乐园真的是有待加强。
我刚刚想说我要盖一个大便游乐园之类的。
我觉得你这个想法不能被采纳，好糟糕哦。
就是盖一些很荒谬的主题啊，但我想盖什么就盖什么。
那就很像小时候的便所啊。你有吃过便所吗？
我那么有钱，我会盖得更豪华，好不好？
可是我没有吃过便所，反而小公主有吃过，就我男朋友有吃过，
就是会特别来台北的人会去吃啊。
他就是说他早年在台湾，因为他在台湾已经十年了，然后早年在台湾的时候，那时候西门町好像有便所，然后盛装的器具不都是马桶什么的吗？
对对对对。
然后他说他觉得很糟糕。
我真的没办法。
那个餐厅很夯，我以前高中时代的时候，很多朋友都说要去吃便所，但我没办法，因为我太穷了。
我是因为我还是看不下去，没办法忽略他那个印象，会感觉真的在吃大便。
所以就是我们又回到最开始的话题，我觉得我们今天非常厉害，一环扣一环。
回到哪里？
沉浸感的问题。就当你今天如果譬如说玩密室逃脱，或是你像你今天去玩的那个叫什么落日飞车
不是啦，叫
啊，你不知道我名字？
对，我知道，我知道。
封杀他，这个单位请封杀他。
落日月台。
譬如说你去玩的那个落日夜台。
月台，
你去玩的那个落日月台也是有一个代入感的问题，就是像我的话，我对于这种东西我完全就是会打笑，会笑出来，
所以你都很能跳脱，就是用第三人这样去看，
很能，除非哦，那好，我懂为什么了，那我觉得我这个心态其实也跟这些有钱人是一样的，就是你知道吗，我们接受很多很多资讯，越看越多，其实有很多东西对我们来说就麻痹了。
哎、欸，你有有钱人思维、欸。
哦、我会变有钱吗？我有一天会变有钱吗？
没有，就是有这个思维而已。
因为我现在人生阶段还是在非常非常穷的情况，
也没有非常吧。
我跟你讲为什么？因为我们以前小时候不是有上过课吗？嗯，某一个什么学家他有提出过一个三角形，嗯、然后最顶端是自我满足，
对，
然后你最下面那些基本的个人满足到满足到了以后，你会往上爬到最后的自我满足，嗯。然后我个人就是还在很下面，因为像譬如说我现在的价值观还是在我愿意花2000块去买吃的东西，可是我不会愿意买2000块去买一个衣服，
这只是比较爱吃而已吧。
我不知道，我可能小时候被穷怕了，就是你会觉得吃优先，而且我还有一个很明显的特征是我钱包里面一定要有钱，至少要一点点钱，如果是空的话我会很焦虑。
我真的哦，
好可怜。对啦，我们上集是有说要讲可怜的小时候吧？
没有，是说饿的啊。有说要可怜吗？
有。好好，有说小时候多穷。
哦，对对对，有这个。
对，我觉得我现在其实还是没有走出那一个框架，可我觉得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可能也是因为就是要养家人，所以我现在其实还是在一个最基础，就是先求温饱的状态。
可是你现在做的这些影片或工作是有自我满足的吧？就是是有因为成就感继续做的吧？
有，譬如说我现在写歌的话就是有，嗯，因为写歌这一块就是好，这就是一个老生常谈，就是我们金童玉女成军其实十几年的时间，然后最开始的时候我就有一个初衷，就认为说华人的新年歌就很无聊，嗯，那当然马来西亚这个文化好像是蛮厉害的，就是他们每一年会有很多的明星就出来 PK， 但你有没有觉得台湾过年的气氛就越来越没有了，
就也不知道干嘛，
对，然后大家就回家，然后台北空城这样，反正总而言之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就想说好，那以后每一次的过年就要写歌，然后要就是让华语的过年歌变得更多彩多姿，所以以前就写过非常多的环环相扣的主题，嗯，但这些主题就是可能一般新年歌不会有，因为新年歌通常都是跟你说恭喜恭喜，然后什么
发财发大财，
我唱今年是龙年，我们在唱龙的歌曲，嗯，那我就是像以前有出过是长大了领不到红包的痛苦，哦，还有写过天黑请闭嘴，
亲戚哦，亲戚朋友。
好像也是在讲红包哎、欸，我发现，然后亲戚的也有写过、嗯，就是回娘家比赛。
哦，对对，我有听。
对，然后反正我就写过各式各样不同的议题，因为我觉得过年那些你知道小小的事情，不是只有一些恭喜发大财，因为我们唱了恭喜发大财，唱了30年也没有发大财。然后今年我的主题就是小时候家长都会把红包拿去骗我们说他把红包拿去存，
嗯，结果没有，
结果根本就没有。当然我现在长大我可以理解他们，因为那生活费有些开销他们可能拿去当开销了、嗯、但是就其中不免有我身边的一些同侪，他们可能家世背景比较好，然后父母受到的这个教育水准是比较高的，他们真的有把他们这些压岁钱拿去存，而且是拿去买一些比如说保险定存或者是股票。
哦，那很好耶、欸、
对，所以他们长大以后像现在 Dcard 上面也有很多就、欸、可能出来以后出社会其实就有一桶金了，对，那我就觉得我们可能就是你知道社会阶级的关系，就是父母没有这么有前瞻性，所以就当时没有做这些事情，但反正就是我把这个东西写到歌里面，
写到这么深哦，
没有到这么深，但知道有很多歌曲背后的寓意都很深的，那我可能歌词的部分没有办法完全呈现出来，我就用了 MV 来带哦， 所以我就说你到时候要不要来演 MV？
好啊，
可是除夕是下礼拜几？
是快到了，哇，真的是超级时限耶，
我们会有讨红包的戏份，嗯，我觉得要跟你爸讨红包。因为我爸的戏路是比较开，我有安插一些剧情是我们要就是把爸爸绑起来，然后逼他讲出
天哪，
红包到底在哪这样子。
你跟他沟通过了吗？
哦，是还没，但我爸都扮女装都可以的、
哦、
所以他应该、啊、因为他非常的开明，嗯，所以我觉得应该还好，但是我爸是也没有拿我红包，是我妈在拿啦。哦，对，但没办法，这一次这个丑角要给我爸办了。
为什么会讲到这里啊？
我不知道，因为我觉得我们的每次聊天都很流动。那我懂为什么我们收听率这么低了，因为我们太流动，就听众永远都不知道我们到底在干嘛。
对啊，就是想说，来听光明会，然后进来，都在讲百事达、模拟人
生。那到底在干嘛？为什么讲到要把爸爸绑起来拍 MV？
哦、你刚讲到你的自我实现啦，我觉得虽然我之前也是在温饱那一区，可是我心里知道我自己没办法。
什么意思？
就是我有做过那种可能薪水比较好的工作，但是我就是觉得很不快乐，我就觉得我没办法做这个。
哦，好像是这就很像，就是我很常会讲说想要被保养，可当今天保养出来的人不是我心中理想的类型的时候，我钱没有办法拿。
就是我不喜欢，我做不下去。
对，我对于我整个人生最大的一个核心价值就是我只做喜欢的事情。
那你这样也是第三层啊，就也是最上层啊。
哦，我懂你意思。
我觉得你会做频道那么久，一定也是对那个自我实现是有想法，不然你就一直拿动时间全部拿去做一些直接可以换钱的工作就好了。
也是啦，毕竟我频道再怎么说也做了15年了，
超久的耶。
可是我不是一个频道做15年啊，这个啊，那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应该都已经听了100遍了。好像是可是其实那是因为好啦，对，好，那你讲对了，是了。
对
哦，我觉得我们很棒哦，
又很棒啊！刚刚说没人听，我现在又很棒。
我觉得我这个人就是头脑有一点点不太对劲，
很流动，
很流动。为什么？因为我觉得我们会从很生活的事情，但是又让听众朋友们，还要让我们自己去领略到生活的一些领悟。
对啊，我真的蛮常从那种很小的事情。就是会去想一些人生大道理的。
我也会，像我前几天就是有想到一个名言，我真的觉得哇好厉害。
什么？
你有没有觉得我们一开始在找寻对象的时候，很常爱是不对等的，就是可能你爱他比较多，你爱他比较多，或者他爱你比较多，就通常不会是一开始两个就爱的火火热热轰轰烈烈。
对，
但我就觉得一个爱情里面就是有点像天平，天平两端会在每次的磨合中去求平衡，然后当最后你们真的得到一个平衡的时候，其实这个爱情就是真正成功的时候，才真的堪称得上是真正的爱情，我觉得。然后我觉得就有点像我们现在，我自己现在是真的有觉得，就跟小公主交往在9年10年以后，你知道那个平衡点有找到。所以你记得，因为我们不是认识了几年了吗？
我跟你吗？
有吧，有几年吧，2年了吧，3年。反正就是你有没有记得，我最开始的时候其实都会跟你讲说。我很怀疑，我就有时候不知道他到底是不是我人生最后的伴侣之类的。
对，
可是我就觉得随着这个天平慢慢的持恒的时候，哇，我慢慢觉得好啦，好像真的是他。
所以这一集要宣布，
今年就是我们的订婚元年。
那标题也下标题
对啊，那他点进来发现是光明会和阴谋论，
把爸爸绑起，
大家不会想听完，就是我乱讲的啦，没有要订婚。我真的深夜的时候有感受到些体悟，你知道我那时候在想什么吗？我想说天秤座真的是一个伟大的星座
什么啦？你说你从这个开始想到这些？
我跟你说，这我们要扯到很博大精深的东西，讲到阴阳太极。一半一半，阴阳融合两个。
这跟我之前最近的体悟也有一点关系。
哦，真的吗？你最近有体悟了？对。那我们来请文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也是爱情的。
哦，真的。
我在疑点重重也是有讲，反正就是我突然觉得另一半这个词就是真的是另一半的意思啊。就我本来以为觉得另一半就是大家只是一个称呼，就是这是我另一半这样。但我突然觉得他真的就是你的另外一半就是我可能本来没有的那个一半。就是我们的个性真的很多地方都是互相补 的。
我也觉得。
就他很不像，就是他可能不是我平常会在一起的那种，因为朋友比较是同频率的，他比较不像我会交的朋友或什么，但他真的就是在各个方面都好像是我没有的那一半的个性。
所以其实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在找另外一半的时候比较常是找互补的人。因为像比如说我真的很多话很高威，但是小公主她就相对来说是比较安静的。
我男朋友也是。
尤其两个人，你可能跟你另外一半，你们两个人真的一开始真的很天差地远。你比如说我们俩都很爱讲话，然后我们另外一半都不太爱讲话，那一开始会有很多磨合，包括生活很多习惯都不太一样，所以两边会有一些拉扯。讲没错，也是另外一半
就是本来只是当做一个单词。
那好，我就问你一件事情，像你把家人放在哪？
家人哦，
对啊，
那我觉得家人真的蛮像身体的部分就你可能会忽略他的感受或什么，但他就是一直会在那里的感觉
哦。我天啊，我们节目
好激进，
好棒哦！天哪，这什么神级节目啊？我们今天没有拍起来，真的可惜。
真的吗？这集是含金量很高吗？
我觉得我们两个在自嗨。
自己觉得发现什么大道理，
自己觉得很棒啊，这是代表我们真的很笨。 因为真正聪明的人不会觉得自己领悟到一点道理，就觉得自己很厉害。
哎，我只是觉得这是一个就是小发现啊。
为什么会讲到这边啊？我们回不去了，我们完蛋了。
为什么啊？
我们讲到感情的部分，那你有没有觉得我自己领略到的也很好？
你领略的也很好，
是不是？因为我有时候就觉得，哇，天秤座真的是一个很棒。我觉得十二星座里面最棒的就是天秤座，
跟那有什么关系？就天秤这个设计。
首先，我们先从对立面来讲，有光就有暗。就是有光才有影，然后就是要对立才会平衡。嗯，世界上面有很多东西也是要平衡。就像比如说，我最近也真的是到30岁左右的年纪，所以就非常爱看养生的东西。
你有在养生？
没有，但是就是也有在看一些影片，然后有在讲一些摄取的东西。因为我发现很多营养素也是，他们可能你知道对身体好，但你也不能太多。整个人生就是要求一个平衡。
对，是关天秤座什么事啊？
听众朋友们，如果你是天秤座的人，请你就是以自己为荣，好不好？我们就是这个世界中心。
你对星座好投入啊？
我没有很投入，我跟你说，我只懂两个星座，
什么？
一个就是天秤，但天秤我也不懂，我不懂，因为我每次就问人家说。好啊好啊，你这么懂星座，那你说看看，来，天秤怎么样？他们就说自己心中有一把尺啊，但是那是你自己的标准。那我想说不对啊，可是谁不是这样？嗯，然后他们还在讲，就是哦，就都帅哥美女啊。
对对对，一定都会讲这个。
那我觉得不对，我也是有看过长得很特别的天秤，然后他们通常都只讲得出这两个东西。
跟双鱼也是啊，双鱼也就是爱哭啊，感性啊。
那你那群姐妹是不是都是双鱼？因为你们今天去玩落日飞车的时候，大家是不是都哭了？
不是落日飞车，郭有哭。
对啊，
郭真的是蛮标准的双鱼，
爱哭。
他就是很容易哭，但也很容易又没了这样。
有，他很常哭一哭，然后可能下一秒就去到别的地方了。那摩羯的部分真的是因为我身边有太多的摩羯了，然后我觉得十二星座里面谁说谁都不准，那摩羯的描述最准。摩羯就是慢熟，然后有什么东西都不讲，就放心里面。在一个同侪里面，好像比较多是那种默默不讲话的人。I'm quite sure about that. I'm so sorry.
那这一集的标题是什么？光明会，
就是在讲光明会的爆料。世界的新秩序，光明会。我今天本来其实还想要讲另外一个事情，是恋童岛。恋童岛，因为这个事情其实它在 Netflix 上面是有影集的，你其实可以直接看。然后，因为恋童岛受邀到岛上面的这些名人，有很多人也都是盛传是光明会的组织里面的人。
对，他那个名单也是很夸张。
对，
其实就是跟光明会是重叠的啦，
就
什么奥巴马
的啦。反正就是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我觉得大家先去看这个恋童岛的影集后，那我们下下集我们来讨论恋童岛。
那你还没？那我想，因为我昨天看完那个，就是最后总结，我看完那个。光明就是那个这个主持人的大爆料之后，你自己有觉得怎么样吗？对这个事件，
我觉得是这样子，他们那个阶级真的离我们太远了，所以我们就好好过好我们自己生活就好。
那如果你自己身为就是那个黑人的话，你会选择去做那些事情还是不做？
我会觉得说这个东西其实就是照规格看。台湾有非常多演艺人员也经常会遇到所谓选边站的事情。譬如说你要不要去中国发展。好，譬如说 我有一点原住民的血统。然后可能别人会叫哈，好羞辱人呢。就是我们台湾的这个影视圈就把我拉去，然后讲说你在你那个背上是汉化。
这个他们可是他都没有那么明显啊，这个也太过分了吧。
就对，他有时候只说你在背上是汉化，然后你接下来一定都是当台湾演艺圈的最大咖。吴宗宪下一个就你的综艺大热门，他隐退以后就你金童，你就是第二个吴宗宪，然后叫我在后面背上刺汉化，其实还蛮羞辱人的。
但是那个他给的那个利益也是很大啊。
可是我以后就不能拍裸体写真嘞，
又没你也没有想要往这发展吧？
而且更何况我们现在看的是全世界的影视产业的最顶端，他只叫剃个光头哎。
好难，我真的在想这件事，因为这个爆料的人他是讲得蛮生气的，就是在讲说揭露这些事情，然后他们也有讲说因为一般的喜剧演员他们要蛮辛苦到处去每个点，然后一直尝试失败然后慢慢爬，但是可能这些人他们接受了这个就所谓的什么职务的养成，他们就可以
一夕之间爆红。
对对对，所以他这个爆料的这个也是很知名的脱口秀演员就觉得看不惯这些。但是我一方面我又觉得就是又是可理解这些人做的选择，因为可能不是每个人的才华都这么好啊，但他真的很想要得到那些的时候 他愿意拿这个来做交换。
对啊，好像是这样，好像说起来也没什么错。这个议题太大了，我们两个人的智商是无法诠释的。我觉得应该先走，你走完了以后，你再用你获得的资源去做你想做，或是你该做，或你认为是正确正义的事情。
有些人如果没有靠那个捷径，他可能一辈子不会走到。
而且人生也只有一次。
对啊，那个花的时间也是你自己的人寿命。
那你会觉得哇，好敏感，好敏感，好劲棒。你会觉得台湾的艺人去中国发展，然后口口声声说自己是中国台湾人的时候，是一件很严重的事吗？
这是他们的选择，可是他们是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他可能就没办法两边。可是他们有些人真的因为这样就过得很好。
听众朋友们都可以思考一下，当然我们自己有自己人格高尚的地方。但如果今天中国他过来想说来我们大陆吧，你来，我一人给你们2000万，你就在这边生活，你去找你的工作，但是你会有2000万，我还给你一套房子。我觉得如果站在这些明星的角度上面去想的话，好像就是很类似的东西，但是他们拿到的东西绝对是多于一栋房子跟2000万。
对啊，
除非像那个刘乐言混得很不好。像黄安，我也不晓得他到底在干嘛。
但我觉得要看我做什么。我觉得有点要逼我讲一些话，或是到像这样子唱国歌，我就有点没办法。
我好像也没有办法哎。但假使你今天会在那边获得大富大贵，一辈子不愁吃穿，然后在那边又很红很红，我觉得大家可以想看看自己会不会答应哎。但我同时也会觉得我很想揍他们。
就我觉得可理解啦，但他们被骂也是可理
解，也可以理解。
就是你一定是要拿一些东西交换，就像这个做这些的黑人也是会被他们的同种族的人，就是会讲说你们做对做这些事情。
但是网络上现在有针对这件事情在做谩骂吗？
惊讶比较多，就是事情的真伪到底是真的还假的。
我吓都来不及，我好像还没有时间骂
但是会有些人否定这些人的成就啦，会觉得他们就是靠这个，有点像潜规则。
我觉得我们今天很棒，我们把议题牵扯到一个很广泛的地方。
就是如果真的有人就是可能指定你做一件事，然后你做了，你就可以走捷径的话。
以前有富老爹，就是想要包养我，然后他的富是真的富到他有在珍藏艺术品的那一种。然后他那个时候就是说他想包养我，然后我什么事情都不用做，要做啦。
要做一些事情，
要做一些事情了，因为他那时候就是在跟我讲这件事情的时候，手就在摸我大腿了，所以就晓得说应该要也是全套嘛，所以这个包养的金额才要往上拉高。但我那时候就没有说好如果说好的话，其实也等于是在做一个灵魂契约的交换
他开的价很高吗？
他没有开价，他只说就是他就是给我看了一些艺术品，然后说这个你就可以带回家。就类似这样的感觉，
你也走不了啊。然后我们今天才会坐在这边这样。
对，我们今天才会主持一个这么凄凉的节目。
今天的作业可能就想想说，别人拿多少钱砸我，我可能会愿意出卖灵魂。然后就越想越开心，有好多钱。
然后同时我觉得也可以去玩一下模拟市民，讲的好像他们有付我们钱一样。这一集
没有，紧张又期待这一集到底剪出来会剩什么。
那这集给你剪，
不要，我不会判断。
好啦，就这样子了，非常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今天这一集真的是非常纯正的低基金，
满满浓醇的低基金。
没错，今天节目就到此结束咯。我是主持人金童，
我是固定主持人温。
哦，还有我们也还是再让你打一次你的节目，快点。
好，我都不确定会不会有在录嘞，我是疑点重重。
你开了一个节目我觉得他那个后台开也没有很简单很麻烦，你要弄来弄去，然后还要缴钱，要缴钱给 Apple Podcast， 然后你还不确定会不会做下去
啊。但我觉得现在这年纪我觉得有什么事就要早点做。我觉得以前还可以这样坚持影片周更，但我现在 Podcast 想说要周更两周就觉得开始累了。
好，我觉得我们废话又多了，我们又讲了一段了。大家拜拜。
拜。